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12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執法官员说，纽约炸弹袭击者曾经观看过伊斯兰国组织的宣传短片。美国女国会议员要求调查川普不当性行为的指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会承认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首都。此外，俄罗斯反对派活动人士斯内德尔分析，总统普京可能会在明年3月份的大选后继续执政时说，两个关键因素将会决定俄罗斯未来政局的走向。他解释说，他说，这个最主要取决于反对派和俄罗斯民众、公民社会在几大程度上意识到俄罗斯目前所走的道路是几咁危险。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当局的话，俄罗斯的政局将能够改变。此外，西方世界将会对普京政府施加几大的压力，亦都将会发挥关键性的影响作用。一息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执法机构的官员说，星期一在纽约地铁引爆一枚粗糙的自制管状炸弹的男子，在网际网络上看过伊斯兰国组织的宣称，并且对调查人员说，他的行动是为了报复美国的军事行动。当局已经确认爆炸嫌疑人是27岁的亚卡耶德乌拉。乌拉是来自孟加拉的移民，以前做过的士司机。当局说，乌拉用尼龙塔扣和尼龙扎线将炸弹绑在身上，但是炸弹未有完全引爆。星期一的炸弹袭击事件是发生在港务总局巴士站和时报广场两个地铁站之间的地下隧道里面。保安的录像显示，攻击者在交通高峰期走在人群当中，然后炸弹爆炸，烟雾四散。视频显示很多人逃离现场，袭击者就是睡在地上。襲擊者傷勢嚴重，雙手和身體燒傷，被送到醫院，有三個人感到頭痛和耳鳴。紐約市市長白思豪說，
This was an attempted terrorist attack. Thank God the perpetrator did not...
白思豪說，這是一宗未遂的恐怖攻擊，感謝上帝犯罪分子未有實現他最終的目的。纽约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法律总监卡汉代表乌拉的家人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说，全家人对今日以他们的城市为目标的暴力，以及对他们家庭一位成员的指称感到伤心。乌拉家人还对调查人员的行动提出质疑，说执法机构将一位十几岁的少年带出教室那里是询问，没有律师或者父母在场，还让他是留在寒冷的室外。乌拉是因为家人是美国公民或者有绿卡而获得了移民到美国的签证。川普总统星期一说，炸弹袭击事件表明国会应该通过移民改革的法律保护美国人民。华盛顿的孟加拉大使馆发表了一份谴责星期一袭击的声明。50多名美国女国会议员要求国会领导层调查川普被指称入主白宫前有过的不当性行为。这些女国会议员星期一写信给国会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高迪和民主党籍议员卡明斯，说至少有17名的女性公开指称总统的不当性行为，应该对这些指称是否属实进行全面的调查，给美国人民一个交代。女国会议员的信件还请川普总统提供为他自己辩护的证据。在星期一，4名参议员鉴于这些指称而呼吁川普总统辞职。来自纽约州的陆天娜说，这些指称是可信的，有若干的指称他听过这些女性的证词，他们很多人都伤心至极。他还说，如果川普总统不马上辞职，国会应该酌情调查他的行为，让他负责。此前，独立党派的桑德斯参议员和民主党籍莫克利参议员和布克参议员呼吁川普总统辞职。法兰科参议员和科尼尔斯众议员由于受到性骚扰的指称已经辞职。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认为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会将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承认那里是以色列的首都。美国总统上个星期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且会将美国大使馆迁到那里。内塔尼亚胡在布鲁塞尔发表讲话表示，川普总统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是将是事实实实在在地是摆在台面上，和平要基于现实。他讲话的时候，欧盟的外交政策负责人都是在场。内塔尼亚胡说，现在已经到了巴勒斯坦人是承认这个犹太国家，并且承认这个国家有首都，首都就是叫做耶路撒冷。他认为即使他们现在还没有达成协议，但是这个将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他认为所有或者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都会将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不同意内塔尼亚胡的讲法，他说欧盟不会好像川普那样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莫盖里尼说，欧盟认为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冲突的现实的方案要基于两国并存的基础，耶路撒冷应该是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的首都。抗议川普总统决定的示威星期一是继续发生，几万人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参加了一个真主党的集会。美国一位联邦法院的法官星期一作出不利于川普行政当局的裁决，说改变了性别的人将能够从明年1月1日起是开始在美军服役。川普政府对较早时候不允许川普总统禁止变性人员在军中服役的法院裁决是提出上诉，并且要求推迟这个日期。但是柯林·科特利法官说，联邦政府未能够证明如果改变性别的人1月1日要求参军服役会对他造成什么的损害。他说五角大楼已经有了一年半的时间做准备。前国防部长卡特去年为7月1日允许变性人士服役打开大门，但是川普总统试图以理由包括手术费用和可能对非变性人士的影响。川普总统还命令军队让已经在军中服役的变性人士退役。两家联邦法院已经作出不同意川普总统政令的裁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日本和南韩联合反导演习萨德联网问题受到瞩目关注。美国、南韩和日本正在举行新一轮的反导演习。安全问题专家说，这个联合军演除了发出三国坚定应对北韩核威胁的信号之外，在提升联合作战能力上亦都具有实质的意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美日韩三国海军12月11号开始举行一连两日的弹道导弹防御演习，并且集中训练跟踪弹道导弹和相关情报分享。自从北韩加速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以来，美日韩三国从2016年6月起不断实施联合反导演习。据信这次是三国军方第六次举行这类的反导联合演习。美国导弹防御专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卡拉科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美日韩三国举行导弹防御联合演习绝非只是象征性的行为。
I don't think it's merely about messaging. I think that's a secondary effect.
拉加科说，他并不认为这些仅仅是传达一个信息，他想这些只是次要的效果。这类演习的主要的目的是军事作战演练，也就是增进彼此各自的军力，识别三军联合作战存在的间隙，并且找到为了向前推进可以采取的步骤。这次美日韩三国反导联合演习是否会使用部署在南韩的萨德反导系统，是大众高度关注的话题。另外有消息说，南韩总统文在寅这个星期访问中的时候，可能会向习近平保证不会在南韩部署更多的萨德反导装备，并不允许目前已经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和美国以及日本的反导系统整合联网。卡拉科又认为，如果部署在南韩的萨德反导系统不能够和美国以及日本的反导系统整合，三国应对北韩导弹威胁的能力就会受到影响。
Forgoing the benefits of integration，
卡拉科说， 面对这类威胁而放弃系统整合带来的利益，等于是付出沉重的代价。他认为如果未来大家不能够在这些问题上面坚定合作的话，这样会很不幸的。中国坚持认为南韩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威胁中国的安全，并且因此对南韩企业实施了严厉制裁。中韩两国政府都表示，目前双方都希望推动关系正常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的报道。
2017年俄罗斯的政治迫害和打压新闻自由更加变本加厉。展望总统大选后的2018年，很多评论都认为，随着普京准备长期执政和专制时代的降临，普京体制继续为生存而挣扎，俄罗斯的政治未来将会更加不可预测，后普京时代甚至已经开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普京总统最近做年终总结时称，俄罗斯经济现在已经走出衰退低谷，2017年可称早是成功的一年，而同时在外交上与原来很多人分析预期的川普总统执政后俄美关系将转暖正好相反。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继续升级，在内政上俄罗斯的政治严冬日益冷酷，更多的反对派和活动人士纷纷逃离，在国外寻求政治避难。很多人权活动人士认为，他们今日不单止难以捍卫人权，甚至已经自身难保。俄罗斯的政治气氛和政治迫害已经接近前苏联。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多家美国媒体年底时被俄罗斯当局列入到外国代理人名单中。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宣布禁止这些媒体记者进入。很多评论认为，当局下一步的行动可能是在俄罗斯屏蔽这些媒体的网站。下议院国家杜马正在起草新法律，主要涉及对这些媒体和媒体工作人员的处罚行动。目前相对较自由的互联网空间继续受到威胁，一些批评克里姆林宫的网站除了仍然被屏蔽之外，当局还要求以实名制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登记。不过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今年上半年仍然组织了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他和他的团队制作的有关总理梅德韦杰夫腐败的视频曾经引起巨大轰动。到下半年，俄罗斯政治的关注焦点逐渐转移到明年三月的总统大选上。普京最近在位于伏尔加河畔的高尔基汽车厂终于宣布他将参加大选，有意继续执政。很多评论认为，普京以这样的方式宣布参选经过精心策划和导演，他显示普京试图将工人当作主要支持者。但是普京同时不忘记向其他社会群体示好，发出友善信号。普京最近宣布将对生育母亲提供资助。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称赞话，获得民众广泛支持的普京决定参选，反映民意和民情所需。普京今日的确是民族领袖。俄罗斯目前国际处境艰难，国内面临很多问题，民众自然寻求稳定。与戈尔巴乔夫完全不同，很多分析认为，今年65岁在俄罗斯已经执政18年的普京将成为俄罗斯的穆加贝。其他评论对总统大选后的俄罗斯未来亦感到悲观。著名时事评论人士和莫斯科呼声广播电台主编维尼吉克托夫说，明年大选过后，俄罗斯将走上更加关闭锁国之路，而且专制色彩将日益浓厚。当局亦将准备普京2024年总统任期届满后能够继续执政。知名人权活动人士齐科夫认为，在将美国之音等媒体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单之后，明年总统大选后，当局将进一步打压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其他媒体，安全情报机构的权力将进一步被扩大，很多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权限将进一步缩细，反对派的活动空间可能会被继续封堵，甚至民众出国未来亦将受到限制，可能如同苏联时期这样事先获得当局批准。反对派人士批评说，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已经不是选举，仅仅是走过场， 大选变成任命普京重新成为总统的一种形式。当局为了降低批评声音，有意推动和允许一些不对普京构成威胁的人士参选。对普京真正构成威胁的反对派领袖纳尔瓦尼仍然被禁止参选。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认为，当局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提升2018年总统大选的合法性。由于结果早在预料之中，投票率将大幅降低，因此将冲击选举合法性。他认为当局所面临的其他问题还包括权贵阶层的分裂，一旦遇到危机，很多人不会支持普京，反而会加入倒普京阵营。此外，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民众既不满今日的生活水平，更加不满意腐败的官僚政府。但是政治学者索洛维认为，在普京继续执政的同时，俄罗斯其实开始步入后普京时代。十多年前曾经是普京主要智囊的政治学者帕夫洛夫斯基认为，由于普京无法为支持他的权贵保证未来，普京所建立的中央集权体制正面临危机。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俄罗斯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显示，普京的影响力开始减弱。前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认为，普京体制能够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是为被他抬轿的那些权贵提供保护。但是随着西方的制裁扩大和加剧，外部因素促使普京无法捍卫俄罗斯财阀的利益。媒体最近报道，普京总统8月签署对俄罗斯等国的制裁法案后，美国国会明年2月将宣布新一轮制裁，范围之大可能波及俄罗斯的很多大公司集团、权贵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一些俄罗斯权贵甚至去华盛顿游说，想了解他们是否在新的制裁名单上。莫斯科权贵圈内充满恐慌茫然气氛，路透社说，和普京拥有良好关系现在已经变成有毒负资产。反对派活动人士斯内德尔说，两个关键因素将决定俄罗斯未来政局走向。他说，
все будет зависеть от того, насколько оппозиция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насколько
斯内德尔说，这个主要取决于反对派和俄罗斯民众。公民社会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俄罗斯目前所走的道路是多么危险，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当局的话，俄罗斯的政局将能够改变。此外，外部因素也就是西方世界将对普京政府施加多大的压力，也将发挥关键影响。记者和政治学者莫罗佐夫认为，明年总统大选后，俄罗斯政治将变得更加无法预测。目前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未来三年俄罗斯将发生什么事。普京前经济顾问伊拉里奥洛夫认为，克里姆林宫将继续利用宣传工具使普京的绝大多数支持者保持对普京好感，而对那些反对和批评普京的少数派人士来说，将面临当局更大力度的镇压和越来越加剧的恐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台湾立法院日前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之后，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应该怎样转型引发了争议。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表示，将会交由人民以民主的形式来到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在12月11日表示，中正纪念堂的转型问题将会交由人民以民主程序来决定。
让它由下而上，我们大家一起来想象，因为这样的一种想象。
郑丽君表示，他们给予社会一定的时间，让他们由下而上，大家一起来想象，因为这样的想象和当时由上而下用威权直接决定做一个威权统治的纪念堂，现时是民主社会，大家来讨论激荡，将这样的诠释权以及是决定权还给予人民，还给予社会。郑丽君部长还表示，根据各方目前初步的建议，中正纪念堂未来可能转型成为国家人权博物馆、行政或者立法机构，或者是文化艺术园区等等。台湾立法院教育以及是文化委员会星期一是邀请了相关官员就如何面对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制定之后的因应政策进行报告，并且接受质询。立法院教育以及是文化委员会召集人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陈学胜表示，无法接受民进党推动的促转条例，只是强调蒋介石的过，却不谈他的功。 有个当然可以继续追查，但是不能够将他打得一无是处。
难道当时的古力头战役、823炮战、东西龙湾公路，包括高速公路？
陈学胜表示，唔通当时的古力头战役、金门的823炮战、台湾东西环贯公路，包括高速公路、机场、国民所得的提升，唔通系民进党执政呢几年台湾就蓬勃起飞咩？这个不是的，这个是要大家努力的结果。陈学胜委员仲指出，民进党真正要做到转型正义，除了平复司法不公之外，还是要还原历史真相。如果蒋介石的功过不能够并陈，社会将不可能和解，只会造成更大的风暴。民进党方面认为，蒋介石就是1947年228事件的元凶，当时的台湾民众因为不满意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起身反抗。他是遭到军队的镇压以及逮捕，造成了数以千计甚至是上万人的死伤。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廷飞表示，速转条例通过之后，收到了很多228事件受难家属的陈情，希望能够得知当时迫害的原委甚至家人的下落。
我们为什么要促转条例去调查？过去没办法调查。
陈廷飞表示，他们为什么要有速转条例去调查？过去是没办法调查，过去只是针对一些资料去了解而已，但是有速转条例之后，又调查之后才能够去平反他的父亲到底是到哪一度，哪一个被陷害押走。陈廷飞委员仲表示，速转条例就是要给予当时受到不法迫害民众一个公道，不论是哪一个的功或过，就给予历史真相去评断。速转条例的五大任务包括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产、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等等。国民党方面仲批评速转条例的适用期限从只是1945年到1992年，明显是有针对性。而此外，没有加上原住民以及慰安妇，根本是一种选择性的法案。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世界人权日表示，速转条例通过之后，外界对有中正的路名以及是校名更名产生疑虑，但是将转型正义简化为改名是很可惜的事情。蔡英文强调，未来处理真相调查的时候会以最严谨的态度处理，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和解的社会氛围以及是对话的空间，因为没有和解就是没有转型正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强势崛起以及它在海外扩大影响力的企图，引发它可能与守城大国美国爆发冲突的担忧。美国一位学者认为，其实美中两国在冷战期间就为了争夺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而进行过激烈和持久的竞争和对抗。不过在这位历史学家看来，中国目前和美国实力的接近亦都可能使到他更加自信，从而加强和美国的合作而不是对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谈到冷战，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激烈对抗。不过乔治华盛顿大学副教授布热申斯基撰写的一本新书，使人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亦给大家理解冷战对第三世界带来的影响提供一个新的窗口。布热申斯基在《赢得第三世界：中美在冷战期间的对抗》一书中显示，在冷战期间，美中两国为了在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中建立影响力而进行激烈与持久的对抗。更重要的是，北京与华盛顿就后殖民时代国际秩序的架构亦存在不同的看法。中国希望通过在亚洲与非洲发挥领导作用，来重新获得它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但是华盛顿担心北京会输出它的政治与经济模式，从而从根本上损害美国寻求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华盛顿还害怕中国作为一个非白人的反殖民国家的历史，会使他在后殖民世界里面成为一个比苏联重要危险的威胁，因此阻止中国提升他的国际地位的努力，成为华盛顿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使用硬实力与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动机。 布热新斯基教授日前在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介绍他的这本新书时表示，学术界以及政策圈的人在谈论中国历史与他政策的相关性时，冷战几乎总是完全被他们所忽略。他认为很多政策圈的人倾向于夸大中国久远的历史对当下政策的影响，而忽视冷战这段历史对政策更为强大而明显的影响。这位历史学家说，今日即使中国在非洲的参与的性质在好几个方面与他在冷战时期的都不同，但是仍然听到中国所用的言辞非常类似于他在冷战期间讲到非洲政策时所使用的那些言辞。例如我们今天听到中国领导人讲到合作共赢，而这个概念并不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使用，而是在冷战期间首先提出来的。布热新斯基说，这个是因为当代中国的身份认同与世界观受到他在十九世纪以及冷战期间的经历的直接影响。他说他在书中提出的论点是，中国的殖民主义经历以及中国为摆脱西方统治而进行的革命的成功，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自己看作是亚非拉人民的自然领导者。这位学者说，在冷战期间中国领导人多次试图证明这一点，即是中国可以被刚刚获得独立的第三世界的人民提供不同而且好过美国或者是苏联的东西，因为他们亦遭受殖民主义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而且他们亦不是白人。中国说他们可以给亚非拉国家提供新形式的经济援助和国家建设新模式，这种模式比美国提出的模式更适合于刚刚从殖民主义赢得独立的人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布热新斯基表示，在冷战期间美国将它与中国之间的竞争看作是一个零和游戏，试图阻止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包括参加国际性会议。随着中国的崛起，美中两国在今后不可避免的会争夺资源和政治影响力，在发展模式和价值观上进行竞争，而这个将是二十一世纪最为重要的竞争。但是他认为美中两国可以进行健康的竞争，在竞争中加入合作成分。不过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亚太安全事务的高级顾问、前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与阿伯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希热尔告诫说，他们不能够夸大美中两国的合作对这种竞争的走向可能带来的改变，不要夸大接触与合作能够大大影响美中之间的竞争方面的可能。在大家担心中国实力日益增强会导致他这个新兴大国不可避免的与美国这个守城大国爆发冲突的时候，布热新斯基认为很难讲中国的实力与美国的日益接近是否一定会引发冲突，在很大程度要看美国做什么以及它如何对中国崛起做出反应。在美中两国今后在非洲会发展什么的关系问题上，布热新斯基说它可能会朝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因此需要的是美中双方都有审慎的领导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到了2050年，全球失智症患者的人数将会从目前的5000万人增加到1亿5200万人。在日内瓦，世卫组织正发起一项有关失智症的全球监测系统，将追踪有关进展并发现需要关注的领域。据美国之音记者斯莱恩发自日内瓦的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失智症造成巨大社会和经济负担。随着人类的老龄化，失智症患者不断增加，这种负担将会越来越沉重。世卫组织估计，全球年龄较老的人口有5%患有失智症并需要照顾。世卫组织说，和大众一般所想的不一样，失智症并不主要是富裕国家的问题，生活在较为贫穷的国家的人亦都受到失智症的影响。世卫组织说，照顾失智症患者的成本今日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达到8180亿美元。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与物质滥用司的医务官达伦·杜阿华，到了2030年，这项经济成本将会超过20000亿美元。他说，此外，这个仲是一个耻辱，是与患有失智症的人和照顾他们的人有关的人权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要拿出公共卫生方面的回应，所有成员国家已经采取一个重要步骤，是今年支援一项有关失智症的行动计划。他说这项行动计划聚焦对失智症患者的照顾以及预防这个疾病，并找到治疗的方法。他说提高大众对这个问题的意识是至关重要的。他说很多人认为失智症是老龄化的正常现象，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考虑风险因素预防失智症，因为患上失智症的风险因素和非传染性的疾病风险因素是一样的。良好的运动、良好的饮食、不吃烟、少点饮酒，这些都是能够降低失智症的风险。他说同时那些患有抑郁症的老人亦都需要接受对这种病的治疗。他说社会包容和锻炼认知能力亦都是应该用来减少失智症风险的战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莱恩发自日内瓦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高官指世贸丧失重心，暗批北京干预经济。川普总统下令恢复美国载人太空飞行计划。冷战期间叛逃北韩的美国军人詹金斯过世。下面请听一节由刘耀玲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星期一在世界贸易组织的部长会议上批评这个长期受到美国鼎力支持的全球贸易仲裁机构疏于执法，丧失了重心。这位川普政府的高级贸易官员还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对经济的干预行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一在世贸组织布宜诺斯艾利斯部长会议上首度对该机构提出具体的批评。他在简短的致辞当中批评世贸组织丧失了重心，疏于执行现有的规则，成为了一个以诉讼为中心的组织。莱特希泽在讲话当中虽然没有点名，但显然是指中国。他说世贸组织的规则制定委员会应当应对产能过剩的顽疾和国有企业影响等新的挑战。川普总统和莱特希泽长期对世贸组织持批评的态度，指这个组织在很多的贸易诉讼当中对美国不公平，反而无视中国的重商主义行为。贸易代表对世贸组织现有的诉讼机制的合理性提出挑战。此前因为川普政府阻止总部在日内瓦的世贸组织贸易法庭没办法任命新的法官，持有七名法官的贸易法庭目前只有四名法官，案件是严重地积压。世贸组织本星期举行的部长会议重点讨论的是就制止渔业补贴和涵盖数位商务等的制定新规则，但这些议题未获美国支持。莱特希泽在讲话当中说，在不能够遵守很多现有规则的情况之下，不可能就新的规则进行谈判。美国一直是世贸组织最重要的支持者，但是川普政府贸易立场的转变令到这个全球化的宣导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命令美国太空总署恢复2011年暂停的载人太空探索计划，并且宣布美国宇航员将会再次踏上月球。川普说这个将是1972年以来第一次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的重要一步，将会进行长期探索和利用。这一次美国将不单止插上国旗和留下足迹，还将会建立一个最终用于探索火星的基地，或者将来有一天会探索更多的星球。川普总统邀请几位宇航员和前宇航员出席了白宫签署指令的仪式。川普借用了阿姆斯壮1969年第一次踏上月球时候所说的名言，一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他说这个是向着激励未来重新回到美国在太空应有位置的一大步。参加签署仪式的包括全人类曾踏足月球12个人当中的两个人，爱德温·巴兹·奥尔德林和哈里森·杰克斯密特。奥尔斯林在阿姆斯壮迈出历史性一大步之后，亦都是踏上月球的表面。斯密特是1972年阿波罗17号的机组人员之一，这个是美国在最后一次的登月飞行。川普总统说签署仪式正值斯密特和阿波罗17号指挥长尤金·塞尔南1972年登月的45周年之际。美国大学空间研究协会月球和行星研究所主任柯宁说，可能一年多之后就能够先完成一次无人登月飞行。年轻时候叛逃至北韩，后来被拘押近40年的美国士兵查理斯·罗伯特·詹金斯星期一在日本过世，终年77岁。 星期一，詹金斯的家人在新息县北部佐道镇他的住所外面发现他不省人事。有关官员说，詹金斯是死于心脏病。在1965年1月的一个夜晚里面，祖籍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詹金斯在南北分界线的非军事区巡逻的时候，醉酒之后是昏然是越过边界，然后主动向北韩人投降。在其后的39年里面，詹金斯向北韩间谍讲授英语，在宣传性影片当中扮演美国的坏人。在捉拿者看管的日子里面，他的权利被剥夺，而且遭受到毒打。在这个期间，他遇到了并且娶了曾我彤为他的妻子。曾我彤是遭被绑架之后带到北韩，培训北韩间谍日语和文化知识的几位日本国民之一。詹金斯夫妇有两个女儿，曾我彤2002年被允许返日本，两年之后曾我彤的其余一家人亦都被允许返回日本。詹金斯就向美国陆军自首，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表示叛徒是因为担心被派往越南打仗。据美国各大传媒报道，是属于华裔的三藩市现任市长李孟贤在美国时间星期二清晨在三藩市的医院去世，享年65岁。美国尖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一篇年终特稿，习近平和他的世界舞台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外交基本抛弃了前领导人邓小平定下的韬光养晦的基调，转向奋发有为。相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在国际事务上的收缩，在2017年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却越来越活跃。分析人士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确实在努力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试图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之一，制定和重塑国际秩序，并为世界提供所谓的中国模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17年1月1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习近平在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大力捍卫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西方主流媒体惊呼习近平控起了全球化大旗，中国发出了要做世界领导者的信号。习近平的这番讲话发生在美国总统川普就职的3日前。川普在竞选中一直主张美国第一，美国优先。川普的主张被解读为美国意在退出全球领导角色。中国外交部一位官员在随后的采访中暗示，中国已经准备好担任世界领导者的角色，而且这个是历史的选择。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说，如果有人说中国正在扮演着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他要说并不是中国要冲到前面，而是前方的领跑者退后，被中国留了位。不过当时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提出了质疑，文章说中国要控全球化大旗，必须以具体行动来落实。美国著名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亚洲项目主任、中国问题专家易明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指出，将习近平吹捧为全球化旗手将是个错误。他说中国并未表现出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同时牺牲环境和人权的领导者不会成为世界的楷模。2017年4月6日至7日，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习近平与川普在这里会晤，这是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川普还未上台就被中国带来挑战，他就任前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他此前还宣称要对中国产品征收 45% 的关税，另外他还痛批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如何处理与川普的关系被中国视为2017年外交的大事之一。著名女英华人学者、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瑞生对美国之音记者说，2017年中国在外交上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就是将川普玩弄于手掌中，令川普在国际事务上越来越接近中国的观点。与习近平会晤后的川普在多个场合称赞习近平为好人。2017年5月14日至15日，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9个国家的元首和领导人、130多个国家代表和60多个国际组织代表出席峰会。
不过英美德法日韩等主要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出席。中国媒体称这次高峰论坛为震惊世界的大事。报道说中国倡导的国际峰会，这个意味着中国正在成为国际规则的重要制定者，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贡献者，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向引导者转变。中国媒体亦没有忘记嘲讽美国和川普。报道说这件大事更深远的意义是美国正忙在与世界各国对峙，中国则广交天下为朋友。当然中国媒体亦看到了一带一路的艰辛，他们说一带一路受到沿线国家普遍欢迎，但是各国国情千差万别，矛盾冲突错综复杂，投资环境更难讲友好亲近，外汇宝贵都是中国人血汗钱，但是投入去的是真金白银，收获的是破铜烂铁，最后血本无归，乃至背上巨额债务。过去几年亦不是没过教训，2017年一带一路会有捷报频传，但是亦肯定有经验教训深刻。2017年6月1日，川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美国退出的消息透露后，中国领导人立即重申对联合国巴黎气候协议的承诺，并与欧盟发布共同声明，承诺在减排方面加强合作。纽约时报就这件事报道说，美国大步退出世界舞台，中国迎来战略机遇。报道说通过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川普制造了一个全球领导力真空，为美国的盟友和对手一起奉上重塑世界权力结构的大好机会。他的决定对中国人来说或者是最好的战略礼物。川普上台三日后立即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意在平衡中国经济增长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因为退出这两项重大协定，美国媒体一直批评川普将对世界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中国。2017年8月1日，在中国八一建军节90周年前夕，中国军队在非洲国家吉布提设立的军事基地正式成立，标志中国第一海外军事基地的诞生。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随着中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建成和投入使用，中国军队将更好地履行起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以及展开人道主义救援等国际义务。新华社还说，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安全的捍卫者。英国 BBC 评论说，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显然符合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外经济和政治利益。报道说，要实现习近平倡导的一带一路构想，恐怕中国将承担更多维护国际秩序的世界警察职责。2017年9月3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厦门开启，这个是继五月的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后，中国再次担任东道主的一次外交活动。同以往峰会所不同的是，作为金砖国家主席国，中国这次邀请了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会，并举办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在主办这次金砖国家峰会时，邀请其他一些很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对话，与中国去年主办20国集团峰会时邀请其他国家与会，以及扩大上海合作组织一样，都是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做出改变的尝试。中国媒体则表示，这样的主场多边峰会和中国近几年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G20、一带一路等国际会议一样，是中国强力发出中国声音，争取国际话语权，同时展示全球治理中的中国方案的有力平台。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19大报告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的目标，至2035年，中国将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向全体人民共同呼吁迈出坚实步伐。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在报告中展示了自信，提出国际治理中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甚至希望推出中国模式。习近平在报告中多次强调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遍布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军队建设、法治建设、文化、学术、社会科学、经济、大国关系等。习近平仲表示，中国正在走的发展道路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全新选择，为人类解决共同的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在报告中还说，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美国前驻华大使瑞孝俭说，习近平的信息非常明确，他们要以自己的方式做事，而不是你们的方式。西方不用再给中国建议，因为西方的方式并不比中国的更好。他说这是非常有野心的一种表达方式，甚至有大国三民主义的嫌疑。11月8日，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中国以史无前例的规格款待了川普一行。西方媒体说，习近平巧妙地利用这个契机，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他治下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与美国平起平坐。纽约时报更加撰文说，习近平想与川普一起领导世界。报道说，习近平希望能够与美国分享领导世界的角色。奥巴马政府曾经拒绝配合这个愿景，但是在川普时代，中国似乎看到新的机会。川普总统看起来认同习近平的这个想法。在访问北京的两日行程中，川普不单止称赞习近平不同凡响，而且还赞扬中国的经济发展。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中美关系是平等的关系，这个关系随着川普总统的访华进入到历史的一个新起点。他说，中国和美国的合作建立在互相尊敬和互利的基础上。11月30日至12月3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中国召开，这是中共19大后举办的第一场多边外交活动。中国官媒称，世界各国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参加了这次活动。习近平在大会的开幕式上强调，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亦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其他国家复制中国的做法。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不输出中国模式的讲法不成立。中国将各国政党召集来，就是要使他们学习习近平思想，而且会后的16条倡议更加是明确的表达输出中国模式的意图。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不输出中国模式从另外一个角度亦意味着中国是有中国模式，展示了另类的自信。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学者史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未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会越来越活跃。他说，中国当然希望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不过是领导者之一，但是不是唯一的领导者。他认为中国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他说，首先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会那么吸引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驻美国公使李克申日前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军舰抵达高雄的日子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的时候。针对这样的讲法，台湾各界纷纷表示没办法接受这种恐吓台湾的言论。针对台湾方面对李克申讲话的回应，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表示，李克申的讲话是来自大陆方面的严正警告，大陆清晰划出了一条红线，但它不是唯一的红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中国驻美公使李克申12月8日在华盛顿一场座谈会上解读19大报告的时候表示，美国国会2018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要求美国国防部评估美台军舰互相停靠的可能性。助手说，大陆没有时间和机会用反分裂国家法，如果美国将军舰派去台湾就启动反分裂国家法。这个时候李克申低头念稿，美国军舰抵高雄之日就是他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的时候。李克申这番的言论引起了台湾的舆论哗然。台湾媒体报道说，连一向温和的陆委会亦都听不下去。民事新闻表示，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难得严厉措辞地表示，在美国首府用这种荒谬的不负责任的方式强调动用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的军事手段来恐吓台湾，他们绝不能够接受这种自大狂妄、蛮横无理的态度。 陆委会发表的声明话，中国大陆部分官员一方面强调所谓的心灵契合，尊重台湾社会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一方面却反其道以强势武统威吓台湾人民以及台湾友好国家，并非是自称国力崛起一方的负责任做法。台湾政府维护台湾尊严的立场亦都绝对不会因此而妥协屈服。陆委会指出，根据外会最新民意调查显示，86.9%的民众认为台湾对外发展以及国际参与不应该受政治干预以及打压，64.2%的民众认为大陆应该停止以军事演训对台威吓。陆委会严正呼吁中国大陆应该是尊重台湾民意对维持现状以及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张，动斥诉诸武力挑衅只会增加国际社会以及台湾人民的负面观感。国民党立法委员柯志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中国大陆公示的言论对美中台三方关系都不是正向。
他们完全都是用比较恫吓的一个口气，虽然我们目前为止，
柯志恩表示，他们都是用比较恫吓的口气，虽然目前为止台湾和中国大陆处在一个以逐不回的冷冻状况，但是不理哪一个执政，还是希望透过更多方的对话来促进彼此关系进一步连结。在已经很冷漠的状态之下，大陆公使又放话在武统这个部分，你是觉得台湾人民要怎样来感受大陆可能可以失去的善意？柯志恩表示，当然必须要讲的就是台湾目前的执政党的确是在他们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上面的确是非常之不好，但是台湾亦都不应该承受类似这样的恐吓语言。民进党立法委员王伟哲对美国之音表示，一名具有政治身份的中国外交官，而且是驻美第二把交椅，居然说出这种是有利国际礼仪嚣张跋扈的说话，令人无法接受。
美国军舰是美国 的财产，这个台湾的港口是台湾 的这个财产。
王伟哲表示，美国军舰是美国的财产，台湾的港口是台湾的财产，美国军舰要停靠台湾的港口和中国有什么关系？而且这个是外交上的意义，不是军事合作的意义。而坦白说，美国军舰停靠台湾就会造成美军协防台湾？不见得是这样，因为美国和台湾是没有共同防御条约，没有任何安保条约，所以这样的友善的停泊，王伟哲觉得只是外交上的意义。淡江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高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李克森以公使身份是发言，一定知道他的讲话是有一定程度的意涵，
应该是一种应该刻意的放话吧，就是说这个技巧性的点出。
王高成说，这个应该是一种刻意的放话，技巧性地点出了大陆的立场，但是又不必要由中国的外长或者是大使来这样表达，不能够否认他具有一定程度的官方意涵。毕竟公使的层级亦都不低，还特别低头念这个的说话，显然是有斟酌过的字句，所以他觉得这个仍然是有官方政策的意涵，透过他是释放出来。王高成还说，中国大陆藉此向美国以及台湾发出信息，强调中国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警告美国不要介入两岸事务。王高成表示，因为对大陆来说，美国和大陆现时正式邦交国，和台湾是非邦交国的关系，在台美断交的时候，军事协防的条约亦都终止，所以好像军舰互访的意义就是规格比较高，比较具有官方和军事交流的意涵，涉及到主权的意涵和军事的合作，所以他相信大陆认为这个是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王高成指出，对美国方面而言，中国要提醒美国这个是违反美中之间的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美国不应该采取这个的作为，对台湾方面亦都要提醒美台军事合作升高会触发大陆采取反制作为。针对台湾对李克森的讲话的反应，环球时报12月10号发表题目为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的选项不是威胁的社评，声称台湾社会不太了解反分裂国家法。其实民进党当局现时已经在该个法的门栏附近冒险，大陆清晰地画出一条红线，但是它不是唯一的红线，如果台湾搞统独公投、更改国号或者采取其他法理台独的行动，解放军都将会根据反分裂国家法坚定果断地跨越海峡登陆，并且控制台湾全岛，以武力方式结束分裂局面。环球时报警告说，台湾当局不要玩过火，他们已经早期讲过，台湾现时就是1949年的北平，已经被大陆的力量完成合围。 环球时报进一步评论话，台湾当局既猖狂又草木皆兵的样子是着实是可笑，他们搞的小伎俩玩文字游戏，以为这一切可以同历史大潮流博弈的本钱。大陆还未有宣布台湾当局主要官员为分裂国家的罪犯并且予以通缉，希望台湾当局不要误判形势，推局势走到最坏的这一步。与此同时，在李克森发表讲话之后的隔日，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正好是启程前往台湾进行访问，这个是莫健第三次以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身份访问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和莫健进行了会面，在访问台湾期间，莫健亦都将会和其他的政商界领袖会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在上个礼拜六12月9日，刘晓波纪念文集在纽约举行发布会，与会者回忆刘晓波的精神遗产，并向仍然被当局监控的刘霞女士表达敬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狱中因病去世之后不到半年，他的首部纪念文集的出版发布会上个星期六在纽约法拉盛举行。这一日12月10日是刘晓波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为之入狱的2008宪章发表9周年的纪念日。共同主办者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就是这样说：
纪念一个杰出的生命，纪念一个以他毕生的激情。
王天成表示，他们今天纪念的一个杰出的生命，纪念一个以他毕生的激情以及努力献给一个伟大事业的人。共同主办者刘晓波纪念文集主编民主中国主编蔡楚表示，
出版刘晓波纪念文集的目的是继承刘晓波先生的精神遗产。
出版刘晓波纪念文集的目的是继承刘晓波先生的精神遗产，继续推动2008宪章的运动，努力完成刘晓波先生未尽的目标，将中国推向自由民主宪制。刘晓波纪念文集总共收入了91篇的文章，包括悼文、诗歌、回忆以及是评论，其中36位作者是来自中国大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美国汉学家林培瑞、2008宪章共同发起人张祖华，为文集系作序。北京之春杂志社荣誉主编胡平代表独立中文笔会致辞后表示，伟大的生命从死后开始，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刘晓波永远活在人性之中。我们出版这个，
他们的责任就是要让刘晓波永远活在人心当中。他们出版这部刘晓波的纪念文集，就凝结了他们共同的心愿。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为这个活动发来的信函表示，这个活动在中国人权恶化的时候召开是很有意义，并且呼吁北京当局释放刘晓波的妻子刘霞。2008宪章签署人之一的徐有余表示，继承刘晓波遗产不是简单的任务。
刘晓波的思想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不断否定旧我，创造新我。
刘晓波的思想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不断否定旧我，创造新我的过程当中，他对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批判是严厉，对自己的缺陷包括软弱、虚荣的反省、批判以及自我否定，亦都是毫不留情面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议会议长堪布索朗丹培、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美国民主基金会前副总裁高宝玲、美国笔会言论自由项目经理詹姆斯塔格尔都有参与系致辞。刘晓波去世之后，他的妻子刘霞仍然处于当局的严密监控当中。与会的所有支持者利用这个机会向刘霞表达了敬意以及问候。发布会之后，还举行了2场继承刘晓波遗产的讨论会。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